請陳長老。
上個月啊，英女王逝世，加拿大嘅總理咧就有份出席喪禮。早幾晚咧，佢喺酒店嗰個大堂咧高歌一曲，係70年代嘅歌手 Fred Murray 嘅《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亞狂想曲》。過程咧被放到社交媒體，引起英國啊報章啊、電視啊，甚至咧其他國家嘅網絡咧激烈嘅評論呢件事。Francis 話咧，佢可以唱呢首歌。不過我啱啱聽過敬拜小組嘅崇拜之後，我話免了嚇。我想同大家睇下佢中文嘅歌詞，有中文嘅版本嘅，或者你睇唔到，我淨係讀一啲字俾大家聽。作者咧係同一個女人話別，呢個女人唔係佢嘅情人喎，係佢媽媽。歌詞中文嘅版本點講咧？佢話媽媽，我啱啱殺咗個人。媽媽，我的人生才就開始咋，我無意讓你哭泣，當作一切與你無關啦，太遲啦，我的時刻已到，去面對現實，世事的風向是如此輪流變遷，我不想死啊，有時我真希望自己從來沒有離過這個世界。我們在香港來的華僑不是怎麼明白我们的总理为什么在这个场合里面会选这样的一首歌来唱呢？这首歌曲不单止当年获奖无数，直至今日仍然让很多 baby boomer 之后的世代依然有 feel。 两个星期前乐坛的大新闻是什么？他们发现了 Fred Murray 未曾发表过的遗作，那首歌叫做Face it alone， 單獨面對。娛樂界認為這首歌曲遲些就會面世，到時又會引起另一波 Fred Murray 的粉絲潮。可能我們對此公的歌曲沒什麼興趣，但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下一代和他們的朋友肯定會聽這首歌曲，尤其是在北美長大的那一群。我要明白青年人的上路，就要知道什麼影響他們的人生觀，我們要嘗試進入他們的文化。馬其頓的異象是叫保羅將福音傳到西方，而雅典呢正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嘛。保羅就是在這裡面對 Epicurean 伊壁溝魯和 Stoic 斯多亞派哲學信徒的挑戰。如果大家知道這首歌詞創作靈感的來源呢，你看今天的經文時呢就比較會了解到人腦袋想出來的人生哲理其實萬變不離其宗。聖經從來不會過時的，自從人在伊甸園失落之後，無論是西方或者東方的哲學總離不開人的生命就圍繞著逃、尋找和救贖。我先講一個故事。一個19歲的墨西哥印第安人懶洋洋望著前面不遠處的一條木柱，旁邊站著他兩個比他年輕的弟妹，妹妹突然間說 Shoot！ 青人手一揮，彈簧刀飛出，正插在那個木桩上面，刀柄不停的晃动，三个人一起大笑。 Peppy 大懒虫，正是只得玩飞刀，药箱没药了，快点骑马到城市买药，早去早回。妈妈总是知道在哪里找到那些仔女的嘛。真的吗？我自己一个人出城，我可以戴爸爸顶帽嘛，揽他的围巾嘛。妈妈，我是个大人啊，我会小心的。妈妈望着这个消失的背影喃喃自语，屋企如果有个真正的男人几好呢，我就见过40多岁的大细路了。第二早晨 Peppy 面色惶恐的回来跟妈妈话别，他在酒吧喝酒被一个醉酒佬 笑他，他用弹簧刀杀了人。现在呢，他只能独自的面对， face it alone， 逃入深山是唯一的途径，找寻一个安全的地方安身立命。妈妈将死去父亲的长枪、外衣、帽子，给大人用的东西呢，还有食物和水给了他。之后他就躲在房间里面哭了。弟弟妹妹就坐在旁边，弟弟就唉声叹气了。今早没有早餐吃了，妈妈肯定不会煮早餐了。哥哥去了哪里？妹妹就说，哇，他去了旅行嘛，不会回来的了。死了吗？妹妹说 not yet。 故后就只是围绕着 Peppy 的图来描述，在整个过程中眼目所见完全是不能够栖身的荒凉，而始终没有露面的追捕者却步步的逼近，绝不放松。闯切中，他将父亲的大衣、帽子、长枪一件一件的遗失。最后一次，他在溪边那里饮水，陪他逃走，那隻马终于亦都倒在冷枪之下，他只能够独自的挣扎，翻山越岭，最后他爬到山顶最高的岩石上长身而立，灰暗的天空勾画出他昂首挺胸的轮廓，砰一声枪响，黑影就滚落悬崖，带着滚动的杀石。这边短片呢就叫做逃咯 flight 咯，在1962年诺贝尔文学得主 John Steinbeck 史克贝克最受追捧的作品之一。评论员认为作者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影响，用逃来书写人生。当然各人对小说那个寓意和象征解读不同，但是如何成为一个人 A real man，人最后的救赎 redemption 和解脱 deliverance 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死亡呢？这些疑问永远在人的心里面留下迷茫和叹息。但生命中必然有的追逃和寻找却是古今中外读者都熟悉的情感。今日不少流行的歌曲、文学作品、电视剧都脱不离开这个主题，人一直在做逃避，亦都不停在做寻找。其实这个亦都是基督徒的面纱。来到雅典之前，路加不系的保罗是一个不停在逃，可以说被人追斩的人物。在第十六章，上次阿 Luke 跟我们讲过了嘛，保罗被人打了一身，从这个冤狱里面被释放。他来到帖撒罗尼加，第五节告诉我们，那里不信的人，那些犹太人妒忌他，招聚了一些市井、无赖、成群耸动合成的人，要将保罗拉到百姓那里。保罗做什么？逃到比利亚。第十三节，但是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再比利亚做什么？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搞动众人。保罗什么？逃，再逃到雅典。在雅典，保罗被带到阿略巴古 an offer he cannot refuse。但在阿略巴古，保罗就将逃、寻找、救赎的冲突推到了高潮。如果将保罗这段逃亡的情节改写成为剧本呢，许鞍华执导，他就会拍出另一套《投奔怒海》。如果你找王家卫来拍的时候，他比较注重主角内心的世界，他就会拍成什么？一个人的武林。原本他的讲题是什么呢？一个人的阿略巴古。因为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阿略巴古。阿略巴古是雅典的法庭 court 或者是议会 tribunal， 坐落在雅典的地标。 呢、这個就係嗰度啦嚇。亞略山上邊 ，Arius 咧係戰神嘅名字。OK， 亞略巴古咧啊，大約由30名有名望嘅成員組成，唔少係哲學家或者學術界各領風騷嘅人物。喺呢度，保羅被公審。因为他们要知道啊，为这个走江湖的在这里吹什么水啊，目的就是审查保罗所讲的是不是政治正确，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不符合呢你就要收口或者收监。其实社会啊，从古到今不分中外都会定下一套套的价值观，要求群众咧嚟遵守嘅。嗱，我今日想大家留心嘅咧系咩咧？保罗如何面对多元化、多神化社会嘅冲击？嗱，首先我哋要理解保罗点解会引起官方嗰个注意先？第17节讲到啦，因为佢唔单止喺会堂啊，佢每日啊喺市上所遇见同所遇见嘅人辩论。是不是保罗蠢到不知死呢？引火自焚呢？不是哦，保罗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嗱，读今日经文的时候咧，有几点我想大家留意到嘅。第一，在亚略巴古啊，保罗反败为胜，他由逃亡者 fugitive 变为一个挑战者，他由被审判的人。变成啊雅典人的审判者，被雅典高级知识分子所讥笑的福音咧，成为雅典人救赎的途径。保罗啊吓嘅信息感动啊吓当中不少的信徒，其中一个是贵妇啦，一个是议员杜尼修。嗱，后屘咧佢成为教会的领袖。你如果是雅典到今天仍然有两条街，一条保罗街，一条就是杜尼修街，还有两间礼拜堂是用杜尼修命名的。而保罗当日所讲的那一篇的讲道啊，被誉为后世基督徒传福音的典范同埋应有嘅神学内涵，到今日仍然一字不改，钉喺佢当日讲到嘅亚略巴古，你啲今日仲可以睇到嘅，成为保罗讲真理和持守真理嘅历史见证，值得有心侍奉嘅弟兄姊妹细心嘅去体会。嗱，比洛教授 Dr. Blaylock 喺佢所著《使徒行传》嘅研经书里边咧吓，佢就特别嘅指出，雅典系城邦制啊嘛，喺主前四世纪开始就与另一个城邦斯巴达 （Spartans） 吓不停嘅内战，成100年咁耐。雅典系民主体制啊嘛。如果我哋用今日嘅俗语系咩啊？系王师派嘛？斯巴达系咩啊？系贵族寡头专政啊嘛？咪典型嘅蓝丝啦。二者喺政治理念上绝不相容，加上贸易竞争啊，除咗战争，仲有瘟疫，比 Covid 仲厉害。其中一次啊，雅典嘅人口死咗四分之一。在主前338年，马其顿打败了雅典的联军，雅典被屠城。在这种环境积压之下， Epicurean、Epicurean 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就是在第三世纪后发芽生长。教授强调， Epicurean 和斯多亚派的学说是人心灵寻求避难和逃离乱世带来的冲击，很自然就成为当日雅典人心灵的支柱了嘛。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人们面对那个战争啊、斗争啊，比起当日的雅典啊，犹有过之。 加上天灾、人祸、瘟疫，伊壁鸠鲁同埋斯多亚派嘅人生观呢，以换汤唔换药嘅面孔，继续啊成为今日唔少人中西文化面对残酷心灵嘅一种解脱嚟嘅，亦都成为唔少宗教、哲学、文学，甚至系神学嘅主题。嗱，呢两派有一个共通点 ，OK， 佢哋拒绝相信人死后有复活，佢哋坚信啊死亡系人最后嘅解脱。伊壁鸠鲁主张人生存嘅意义系追求个人嘅快乐同埋今生吓现在嘅幸福。要快乐咩？你就要脱离对于未来，即系来生嘅恐惧。嗱，我哋嚟到吓2012年啦。我哋呢个世代嘅诺贝尔文学得奖者莫言啊吓，冇久耐之前咧吓，亦都喺网络上边咧发表佢嘅人生观。佢点讲啊？人生系一走了之，一死了之，一埋了之。了之就系 dead is it no more， 系大解脱啊嘛。生存之道系咩嘢啊？你谂到想食乜嘢，咪马上去食咯。你想做乜嘢咪马上去做咯，同今日西方社会流行嘅 YOLO 人生哲学冇乜分别噶。乜嘢 YOLO 啊 ？You only live once， 同样深受普罗大众嘅认同。人只有一活得一世嘅啫，今朝有咗咪今朝醉咯，马上就系西方所讲嘅 live for the moment。何必理会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是一个经历过文革创伤心灵对生存的回应。保罗与别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他有属灵的洞察力嘛。他提醒雅典人，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情，英文译本就更犀利了， I see how extremely religious you are in every way。 他看清楚雅典人已经将人脑袋想出来的哲学，对生命炒作的主观和坚持已经提升到宗教热诚的地步了。当他们当了神来拜，是拜偶像。最近的人口调查，先几日发表的，温哥华 78% 的中国人没有宗教的信仰。保罗看到没有宗教就是他们的宗教，不信神不信来生就是他们的宗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做基督徒很难，在社会被标签食古不化、守旧、落后、不肯包容、不够科学，所以不少的基督徒很怕跟人讲耶稣，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徒？这个其实就是徒。想转败为胜，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个心态。你想清楚，其实谁在这里逃着，谁在不停地寻找，谁没有指望没有神。基督徒我们拥有永生之道，我们在何为什么要逃？我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怕什么呢？保罗对雅典的知识分子、官方议员、普罗大众，甚至旅居在那里的外国人所传的福音只得一个版本而已。保罗一开口就对雅典人宣布，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保罗这句话背后神学的内涵是什么呢？你知道人面对沧海桑田的变幻，天地的悠悠，人看到的是什么？人类何其渺小，生命奈何短暂，天亦有情，天亦老。但是面对神的创造，保罗看到世人看不到，原文是 immutable attributes of God， 世人看不到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神的永能 eternal power同埋神圣 divine power。 神嘅永能和神圣系明明可知嘅，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知道，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章第20节， 保罗能力的源头啊，是从他属灵世界的角度来处理属灵世界的挑战。在难处中，他汲取的是属天的能力 ，eternal power of God。他不需要妥协的，不需要讨好有权的权贵、有势的学术界，因为他清楚神的 divine nature， 神的性情。他按着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所神所憎恶的，神所弃绝的，全上帝的福音。接着引申，这位天地的主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人类。万物原文呢，英文叫做 all things, everything， 即是一切。如果你熟悉的保罗的著作，你就知道保罗讲这句说话背后那个属灵的深度。他讲的是神对人我们无法理解的爱。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他表明得很清楚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everything all things 和他同埋基督一同赐给我们么？几劲啊！呢句说话，弟兄姊妹，就系呢个爱，基督喺十字架上边替罪人死舍己嘅爱，激励咗保罗。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十四章十五节，他从一人做出万族。有些译本说就一本做出万族，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年限和居住的疆界。一人是指到亚当，女人是从亚当而出，是亚当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创世记讲明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becoming one flesh again， 生儿育女，成为万族，遍满全地。保罗讲的是创世记神创造同埋创造次序同埋秩序的神学。人啊，无论你是男女，都是被造之物。是神决定你我的性别、种族、肤色，我们可能不想知道，但是你我生命的长短都由神分配。换句话说，你和我的命运、人类的历史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对信徒来说，这个是好消息的， He holds our tomorrow。 但是对不信的人的来讲就是一个警告。 God is the sovereign God， 神是掌管宇宙的掌权者。所以保罗不客气指出，神已经定下日子，要藉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耶稣，用公义审判全世界。没错，神是爱，但是神亦都是绝对的公义，人死后有审判，是圣经的真理。人死如灯灭，一走了之，是人的痴心妄想，不是真理。因为神使一个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凭据，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Furnish evidence， 提供了证据给全人类。保罗不知道讲这番说话会引起那班知识分子扎扎跳咩？他当然知道了，但是保罗呢，绝对不以福音为耻，他将同神所领受的照单全讲。今天世人同样不欢迎这个福音的，认为是老土啊、过时啊、与社会文化脱节啊，一句讲晒。保罗说他们觉得是愚拙的，所以有些神学家、牧者会 temper， 会调教福音的内容，为了迎合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嘛。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对的真理，即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 今期的 Christianity Today， 他調查美國自認為福音派的教會，有 20% 到 40% 以上不再相信耶穌的神性 Deity of Jesus， 亦都認為人無需一定要透過耶穌才獲得救贖， He is not the only way to salvation。在教会里面，相对主义相当流行。你相信你公义的神，我相信我的慈爱的神。你有神给你的带领，我有神给我的带领，我为什么要听你啊？问题是什么东西呢？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和相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基督教相信绝对的真理，相信圣经是神给人特别的启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给人类的终极启示 ultimate truth。 所以问题不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或相不相信，而是我们相信的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活出真理就是活出圣经的教导，特别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你觉得这段话很熟悉的，因为是我们的会友许宏道博士讲的。几时讲啊？就是十年前在教会30年堂庆的时候，他写的一篇文章。哇、哦、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因为今天西方的社会鼓吹这个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基督徒如果你想挺身昂首，在这个多元文化之下，多神学的环境，不随流失去，我们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的，认识和认同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在罗马书16:25很清楚的，他说唯有神能够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传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节经文解答了一个北美教会常见的现象。什么现象？年轻的基督徒一入大学或者出来社会做事，70%就不在教会，随流失去，被世俗了同化。保罗说唯有一条途径是什么？是神自己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下一代的心。是透过什么的途径？是透过保罗所讲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不是相对真理的神学观。教会的责任，我们年长一辈弟兄姊妹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他们明白和尊重福音的内涵，对圣经所讲的基督耶稣。保罗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是非常的尊重的，他说无论是我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所传的福音记载在圣经的福音，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我去Winnipeg读书的时候，当年唐人街的华侨很封闭的，我们要想方法打入他们的社会，于是举办了一连串的大型社区活动，圆游大会、乒乓波球比赛、端午节敬老大会、征文比赛等等，非常之成功，教会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哇，我们很有满足感。第一日下午散会之后，我们去走去巴士站，在路上执到一封信，是一个丈夫写给太太的信。他写自己的苦闷、生活的无意义、赌博带来的自救。本来要寄回家的钱输到清光，只想一写了之，读之令人心酸。回到团契，我们把这半页的信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引起大家心里面激动难过。大家心知肚明，聚会、聚餐、敬老大会 只能为这些边缘的华侨带来短暂的欢笑，但是不能够救他们出来沉沦照记本撇的内疚，要改变他们生存的目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他们经历福音出死入生的大能嘛。现实的问题要接近他们，我们要在 weekdays 抽一晚出来探访他们，因为做餐馆周末最忙嘛，由大学到唐人街来回来回来一次个半小时，来回三小时，其实周末我已经在教会有不同的侍奉了嘛，为主而活。原来为主而活是一个决定，是一连串的决定，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我感谢神弟兄姊妹愿意回应。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看看过去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神迹，我们经历到他出乎意外的恩典，其中有一个就是赌徒走投无路想到要死的华健，就在我们探访中信了主戒了赌，后来成为教会的执事。神说我尊重你，尊重我，我必尊重你。没有一个团友因为当年侍奉神而不能够毕业，反之神用他们的一生在不同的职业上面成为不少人的祝福，直到今日。大家认识到的呢，游云上牧师咯，前晚我们一班人和游师母在这个 Zoom 那里四十几个弟兄姊妹几欢喜纪念到游牧师在我们身上面的作为。大家记得了李乃光长老啦，李何爱晶姊妹啦，他在我们当中的侍奉啦，还有近一代的 Edmund 弟兄啦，就是陈少仪医生啦。结尾的时候何医生在他那本书《上帝的身影》提到当年这件事对他自己和团契的影响。他说有几年的时间风雨无阻，冬天冒着严寒，其实严寒我们讲零下二十度有时到四十度的天气，逐家逐家去叩门探访，见过几次面，初初跟他们教他们写信，跟他们填那些 form。熟络之后，老华侨就乐意向我们这些小伙子倾诉他们一生的辛酸，我们细心聆听，然后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带领他们信主。文章的结尾，何医生说，今日我们可以对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见证话，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空的理论，而是我们一生几十年亲身经历过的那位又真又活信实可靠的神。唯有神能照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祈祷。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实在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你让我们全福音的人身上面经历到，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帮助我们尊重你的福音，尊重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面对前面四十年的挑战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愿意认识并认同保罗福音的心智，祈祷交托奉主的名祈求，阿门。